前进第39封，神能有效的在人心中说话，神绝对能有效的在人心中说话。那么神也乐意在人心中说话，乐意。有效其实是相对的，如果我们今天的人不对，心不对，状况不对，神再怎么有效，我们听起来可能是打雷，可能是先知而听不见神的声音。这在福音书中已经有多次我们可以感受到的。那神既然愿意说话，那我们耳朵心就是相当的重要，绝对的重要。在第一节说，第一行，没有任何事比看你活得那么单纯及安详让我感到满足的，这是对主的一种全然的信心。你看别人他的安详，他的单纯，你也会得到满足，因为神不就是要我们享受他的安息吗？主开始在福音书的呼召就是要我们得安息，然后负他的轭享安息，得着安息再享受安息，来这里来主面前，然后带着主给他的托付，主的轭，主的安息，再回去把安息分享出去。所以当一个人可以认识神到一种程度，享受他的安息跟单纯，那是让人家很满足的。相比较之下，这个时代的人急躁，然后短促，拥挤，然后快速，所以要享受片刻的安息都不太容易。但是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是时刻都可以享受主给我们的安息，时刻都可以在主的脚前，就算百忙中心要转念主啊赞美，百忙中你还是主，你也就是我的安息。所以我们当看到圣主们享受神，那是很美的事，我们享受神变得看我们也很美啊。我觉得这是一种满足，主也是一种满足，对主来讲也满足，玛利亚在主的脚前，主也满足。那么单纯足以将天堂的喜乐带回到人间，然后他有特别强调，这并不是说我们完全浸淫在纯然的喜乐中，没有片刻的痛苦。我们一般的倾向是最好是所有的困难都拿掉，痛苦都拿掉，疾病都拿掉，这些都拿掉，我们才会有纯然的喜乐，才会有完全的安息。但是神的带领不是这样，神的带领是一根刺仍旧存在，可是恩典跟能力会显出来。一根刺仍旧存在，但是安息的生命不会短缺，主还是不断的供应，甚至那里面的力量大过那一根刺。所以真正的安息享受主满足，这些都不是因为外面的环境有太多改变，是里面你认识了得着了，并且在这里面得到的秘诀，或高山或低谷都活在神的同在里。那么向神降服下来，向神降服下来，这一点要学习，这不太容易。特别当我们的己生命跑在前面显得高大的时候，那时候才更需要被光照跟对付嘛。那靠自己想抓取的快乐，或者靠自己想要成就的事情，那只是一时的。回到我们里面来看，我们内心有没有和谐，内心有没有一种平静安稳得力，有没有这种情况。所以他提到这里说，向神降服下来，不再靠自己抓取快乐，用真正感谢的心看见永恒的价值来回应环境。比如说我们陪一些弟兄姊妹，看见他的愁苦，看见他的难过，看见他的困境，那我们用永恒的价值来回应，就是说我们陪伴，我们也成全神的旨意，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无力，也知道我们的有限，而在这里面我们仍旧让神有效的来工作，有效的工作，有效的说话。有时候是神并没有做什么，我们也没有做什么，神的有效就已经出现了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懂，有些人你是不需要做什么的，你只要陪他走路就可以了，有些人你也不用做什么，你只要为了祷告就可以了，有些人你是要进到他生命中的，然后想神会给你当下的感动跟智慧啊。那不管怎样，当你的心尊主为大，你先享受主的安息，你遇到的人你就有机会把你里面的那一份笃定跟安息分享出去，因为那只不过是你生命中 流出来满溢出来的情况。好，然后后面提到说用感谢的心来接受患难，这种内里的和谐以及从惧怕和己折磨人的欲望中得释放，其所产生的心理满足是超越世上一切罪人之乐的总和，超过了，绝对超过人世间所有一切的一切，都不如主的一杯美酒。一切的一切，就那六口石缸，又大又高又多，人总会喝尽。人需要的只有一杯美酒，煮进来转换一切，六口石缸变成泉源，变成活酒，变成宴席中的满足，变成喜乐的记号。所以这些就是只有煮进来，一切才会改变。而且我们尝过主恩滋味的人，真的可以知道世间没有东西可以满足人的心，只有主。然后他说，所以呢，因满意你现在的现状，活在神为你预备的地上乐园，这一点人家讨论，你现在的地上是乐园吗？你生活的环境是乐园吗？你的家庭是不是乐园？你在工作里面是不是乐园？在服事里面是不是乐园？这是神为你预备的乐园，活在神为你预备的乐园，然后满意你现状。我想这一句话我们也不要误会了，我们满意，但是并不因此而停顿。因为满意这个字会让人误会说好像就这样就好了，不用前进，但是没有，保罗他讲的话也很清楚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从上面来也得的赏赐，然后直到交奠的日子。所以我们满意是因为知道神在这个阶段有他的美好跟带领，享受神这样给你的环境跟心境，但是也不是停顿在那里，而是继续的前进。那么不要追求那些虚空的东西，离开，不要离开去追求虚空的欲望，好跟坏都不要，因为我们人性都会把不好的说成好，好的也不一定说成不好，但是总是会觉得很好，是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那样。可是如果是从你的欲望带出来的好跟坏都不要去，坏你在里面会得到教训，好你在里面会离开神。所以好跟坏都不是用我们的欲望去追求的，而是用永恒的价值来判断，来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后面这一段说，神允许人独处，不要为此感到自怜。这是第二题，我们习惯独处吗？你习惯一个人独处吗？这里讲，其实你不要为此感到可怜自怜，因为你不会是一个人，那一位唯一的朋友，我们跟他在一起，所以我们不是孤单。独处不是孤单，独处是一种安静，是一种力量，是一种与这一位朋友面对面。而我们需要，我们其实需要与这一位朋友面对面，让他的挡背环绕我们，然后我们去体会他的恩慈，体会他的同在，体会他所赐下的安息。没有一件事比知道神给予帮助我们更令人感动。如果父亲的心，我是个父亲，我三个孩子，孩子有什么需要，什么困难，我的心里面一定是想要帮助他，而且是基于想要帮助他的。他遇到困难，但是我要急于帮助他的时候，我也会去评估，我这么快出手帮助他，他到底能不能体会，有没有学到当学的经验教训。所以我的心是真的想帮助他，但是我又不能贸然的出手，了解这意思吗？我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家最小的孩子钟轩，他国小一毕业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喜欢读书，所以呢，我就去拜托我们新安路那边有一家机车店，因为我认识的机车那边保养，然后就跟老板说，老板，我把儿子送到这边来，这暑假两个月你就让他这边当学徒。老板不收，老板说国小毕业六年级以上高中就是说有什么好说的呢，他也学不会，而且我教他我给他们， 然后我就说，那这样子好了，他来学，你只要负责他学跟吃饭，其他的我来跟他处理，我还要倒贴钱哦。他是去那边当学徒哦，了解这意思吗？我是很想帮助这个孩子，因为暑假2个月很长，那他去学的，他现在学不到什么，但是我要他在这2个月里面体会在机车店工作当学徒的辛苦，也体会在那个地方的那种规律，让他里面有心性上被调整。所以我其实很想帮助他，可是我又不愿意说，你的老板不收，然后我就说，我还跟儿子说，那你去学的时候，我还拿钱给老板，叫老板给他学徒的工资，鼓励他。你看我多用心良苦，听懂意思吗？那老板是很愿意的，因为不管怎样多一个工可以帮忙嘛，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。我那儿子真的那2个月就是要有规律的生活，早上9点，然后就去机车店，然后就要打扫，然后整理这个弄那个。中午在那一边，然后大概是到晚上7、8点才回来，就是规律生活当学徒。对，我是很想帮助他，那老板是不愿意那些麻烦，所以我就给他安排很多很多后续的事情，这就是为父的心，神是急于帮助我，是这样子嘛哈？但是他可能不是按我们的方法，而是按他的方法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里面要知道，神真的想帮助我们，真的神比我们想的还要深，安排的还要广，神爱我们比我们想的还要深。哦，那么神差遣一个仆人来帮助我们，那帮助的价值不受仆人多么的污秽、且邻里、贫瘠而影响，只要那帮助是从神来的，便是好的。我想这一点有2面可以去思想，一面就是人是有限的。神差来的仆人，他还是有限的。但是当他坐在摩西的位置上时，我们总是要听。那么他是有限的，他能不能帮助我们？他可以帮助我们。如果驴子都可以开口说话帮助巴兰，那么再怎么样不好的仆人，他也可以帮助我们。比如说他真的不好，假设的他不好，你只看见这样子的恶仆人，神也用他，然后我们也不要跟他那么恶，提醒我们。如果他是一个好仆人，那感谢主，神差遣好仆人帮助他，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榜样，给我们一种生命的浇灌。所以我们在仆人的好坏身上都来越过看见神，这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更大去突破的。一般来讲，坏的我是不要的，一个仆人这么刁，然后这么怎么样又不顾到什么，我不要。但是神没有说不要，神差来的好坏，神说了算。那我们学习功课嘛，反正这个阶段神就透过他帮助我们，神要用雅各把他带去拉班手中熬20年了，20年还是真的久，10次给他工价，然后比他更诡诈。我想一下，如果不是拉班，还有谁可以为雅各效力？
对呀、啊。
雅各也是相当厉害的人呐、啊，而且20年来效力点还真的还不是那么完全，后面还有很多点要打破的。但是那20年还是基本的，20年伏在神的手中，改你工钱，骗你，讹诈你，然后要我女儿就付出代价，14年白工。所以这样的人，如果说我们早就赶快逃之夭夭，最好不要。好，但是神拉班在那个阶段就是神用的仆人，只是他叫做恶仆人。啊，那恶仆人没关系，我用完不要就好了啊，鞭子打坏就算了，把打坏鞭子丢掉就好了。但是鞭子总是可以鞭策人到神面前，所以对我们来讲，如果我们看见这是背后神的祝福跟荣耀，那我们就不受仆人的影响。那能不受仆人影响，其实这一点还是回到生命树跟三个树。如果我们角度都一直三个对错好坏，我们就很难越过。生命树是什么？生命树是一种力量，是一个供应。你能够看见这件事情，这个人这背后就是神，就是生命树，在里面得生命得力量。如果你要是看到分别不好有问题怎么样，那你是活在三个树里面比较多的。那人需要生命树，我们也需要生命树。好的， 所以确定哈、哦、帮助从神来的，我们就接受他。如果神将恩典的真实全然摆在心里，那么我们就不用借其他的管道了，借其他管道将他恩典给你了，因为神就自己就是恩典啦。神借其他的管道，其实是因为我们那个阶段需要也想要。爸爸妈妈爱我们，一定要给糖果才知道爱我们嘛，一定要给我们脚踏车才是爱我们嘛，或者给我们摩托车才是爱我们嘛？不见得哦。我是不知道，我遇到一个家庭，孩子才16岁就给他机车了。我说这样子其实蛮风险蛮高的，而且很危险。那你16岁孩子骑摩托车，那出问题，你怎么去处理呢？我当然神给我们，有时候人硬凹，神还是会给的。但我们学习吧，学习不要那么硬凹，该等候就等候，该学习就学习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如果神的自己他给我们，他其实神的本意里面就是独生爱子，神爱世人，我们很熟悉这句话，对不对？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进入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一开头就给你讲很清楚，我给你的就是独生爱子。但因为人得不着或者进不到这一点，才知道啊，那你给我一点恩惠，给我一点祝福，给我一点才干，给我一点恩赐，然后久了之后就变成用这个取代的独生爱子。再想回到教会里面来看这一点，你们就可以体会很多。为什么说教会他不太交通真理，在生命树上交通很少，原因是伊甸园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树啊，也不会死啊。弟兄姊妹，你圈在篱笆里面也没有问题啊，你圈在教会的这种氛围跟遮盖中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大问题，所以在那种状况下不吃生命树也不死，所以吃不吃大部分是不吃。然后问题在哪？问题是在篱笆拆掉的时候，问题是在蛇进来的时候，你里面没有生命的光景就倒下去了。所以人到教会来就如同进到伊甸园，他需要有生命树的供应，他里面活过来的时候，撒旦进来就退开了，问题进来就退开了，因为生命大过外面的环境。所以教会里面或者弟兄姊妹在彼此陪伴的时候，其实都要回到生命树的原则中来建造。好的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神还是恩待跟怜悯。后面提到神怎么做事呢？他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过去说很多话，现在在他儿子里说话，将来继续在我们心里说话。神是说话的神，所以我们其实需要真的需要可听的耳朵。如果我们长久听不到神的话，那我们的心要调整一下，是不是太多忙碌的、拥挤的，或者某些东西不顺服的，这些东西要求什么呢？拿掉，它都是恩典的泉源。那么过去古时的这些停止了，可行吗？不会，因为神的儿子已经到了，这最大的力量、声音、说话就在他儿子里面。他儿子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圣经中提到自由只有三个，一个叫做真理叫我们得自由，一个叫做主的灵叫我们得自由，一个是天父的儿子叫我们得自由，我们就真自由。而这三件事讲三个不同的面，都是指向神的儿子，神的自己。所以我们感到遗憾吗？不用。先知声音结束了不用遗憾，恩赐的发表结束了不用遗憾，因为儿子多次多方的小谕在儿子里面会不断的成为生命的泉源，江河的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何等的简洁有力，不论何时恩典就在他里面畅通无阻。所以神有效的声音说话，有效的声音怎么样有效？他的儿女信而听从带出来的。早上一开始敬拜那首诗歌，信而听从，信而顺从，信而降服，就带出这有效的声音跟见证。好，那这个第39封呢，我们交通两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 神有效的在我们心中说话，具体的，你怎么样经历神有效的在你心中说话，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？第二个是独处，你习惯独处吗？习惯在旷野中仰望神，在黑夜中主的微光独处，享受神，习惯吗？两个，